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孝武皇帝是景帝的第六个儿子，母亲是王美人。他四岁时被立为胶东王，七岁时被立为皇太子，母亲成为皇后。十六岁时，后元三年正月，景帝去世。甲子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尊奉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。三月，封皇太后同母的弟弟田汾、田胜都为列侯。建元元年冬十月，下诏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诸侯相举荐贤良方正，直言极谏之事。丞相魏婉上奏说，所举荐的贤良，有的研究申不害、商鞅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的学说，扰乱国政，请求全部罢免。奏议被批准。春二月，赦免天下，赐给百姓爵位一级。8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家中两人的赋税，9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全家的兵役，发行三铢钱。下四月己巳日，下诏说，古代设立教化，乡里按年龄排序，朝廷按爵位排序，扶持世道，引导民众，没有比道德更好的了。但在乡里先尊崇老年人，敬奉高龄者，这是古来的道理。如今天下的孝子顺孙愿意竭尽全力来侍奉双亲，但外受公事逼迫，内缺钱财物资，因此孝心无法尽到，朕很怜悯他们。百姓年90岁以上，已有受御法及官府供给粮食，现在免除其子孙的徭役，让他们能够亲自带领妻妾供养老人。五月，下诏说，河海滋润千里，命令辞官修缮山川的祠庙，每年按时祭祀，并增加礼仪。赦免吴、楚七国中送交官府为奴的罪犯。秋七月，下诏说，卫士转送营送共20000人，县节省10000人，撤除上林苑中饲养马匹的场所，把马院赐给平民。商议建立明堂，派遣使者用安车仆轮带着束帛和碧玉征聘鲁地深宫。二年冬十月，御史大夫赵婉因请求不要向太皇太后奏事而获罪，与郎中令王臧一同被下狱自杀身亡。丞相窦婴、太尉田汾被免职。春二月初一丙戌日发生日食。下四月戊申日，有像太阳一样的星在夜里出现，开始设置茂林驿。三年春，黄河在平原郡泛滥成灾，发生大饥荒，出现人吃人的现象。赏赐迁往茂林的百姓每户钱20万，田二顷，开始修建便门桥。秋七月，有彗星在西北方出现。济川王刘明因杀害太傅，中傅被废黜，迁往房陵。闽越围攻东欧，东欧告急，派遣中大夫严助持节调发会稽的军队渡海救援。军队还未到达，闽越逃走，大军返回。九月的最后一天丙子日发生日食。四年夏，有风刮来，颜色红如血。六月发生旱灾。秋九月，有彗星在东北方出现。五年春，废除三铢钱，使用2/2钱，设置五金博士。下四月，平原君去世。五月发生严重的蝗灾。秋八月，广川王刘越、清河王刘成都去世。六年春二月乙未日，辽东的高祖庙发生火灾。下四月壬子日，高原便殿发生火灾，皇上身穿素服五天。五月丁亥日，太皇太后去世。秋八月，有彗星在东方出现，长度横贯天空。闽越王颖攻打南越，派遣大行王辉率兵从豫章出发，大司农韩安国从会稽出发攻打闽越，军队还未到达，越人杀死颖投降，大军返回。元光元年冬十一月，开始命令郡国举荐孝廉各一人。卫尉李广担任骁骑将军驻守云中，中尉程不时担任车骑将军驻守雁门。六月撤军。下四月，赦免天下，赐给百姓长子爵位一级，恢复七国宗室中此前断绝属籍者的身份。五月，下诏给贤良说，朕听说古代唐尧、虞舜时用画像示辱的刑罚，而百姓不犯法，日月所照之处无不顺服。周朝的成王、康王刑罚放置不用，德政施及鸟兽，教化通达四海，海外肃慎，北伐渠搜，低羌都来归服。星辰不出现彗星， 日月不出现日食月食，山林不崩塌，川谷不堵塞。麒麟、凤凰在郊野沼泽出现，黄河、洛水出现图书。施行什么政令才能达到这样的盛世呢？如今朕得以奉祀宗庙，早起寻求，夜晚思考，如同涉过深渊之水，不知如何度过。多么伟大啊！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彰显先帝的宏业美德，上可比尧、舜，下可比三王。朕不够聪明，不能施行远德，这是诸位大夫所看见听闻的。贤良明晓古今王室的体制，接受策问都写成书面回答，编成篇章，朕亲自阅览。于是董仲舒、公孙弘等人脱颖而出。秋七月的最后一天癸未日，发生日食。二年冬十月，巡行到雍县，祭祀五畴。春，夏诏问公卿说，朕庄氏子女嫁给单于，赠送金碧文绣十分丰厚，单于却愈加傲慢，侵犯盗掠不止，边境受害，朕非常怜悯，如今想发兵攻打，怎么样？大行王辉建议应当出击。下六月，御史大夫韩安国担任护军将军，卫尉李广担任骁骑将军，太仆公孙贺担任轻车将军，大行王辉担任江屯将军，太中大夫李希担任财官将军，率领30万大军驻扎在马邑谷中，引诱单于想袭击他。单于进入边塞后察觉此事，逃出。六月撤军。将军王辉因首先谋划却不出击而获罪，下狱而死。秋九月，下令百姓聚营五天。三年春，黄河改道，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。下五月，封高祖功臣五人的后代为列侯。黄河在濮阳决口泛滥16个郡，征发10万士兵堵塞决口，修建龙渊宫。四年冬，魏齐侯窦婴有罪，被处死示众。春三月乙卯日，丞相田汾去世。夏四月，降下霜冻，杀死草木。五月，发生地震，赦免天下。五年春正月，河间王刘德去世。夏，征发八蜀百姓修筑通往南夷的道路，又征发10000士兵修筑雁门的险要关隘。秋七月，大风吹断树木。乙四日，皇后陈氏被废黜，搜捕搞巫蛊之术的人全部斩首示众。八月，发生民灾，征召官吏百姓中通晓当世之物、熟悉先圣之术的人，沿途各县供给饮食，让他们与上祭吏一起前往京城。六年冬，开始征收商人的车船税。春，开凿漕渠，连通渭水。匈奴入侵上谷，杀害掳掠官吏百姓，派遣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出兵，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出兵，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出兵，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。卫青到达龙城，斩杀俘虏700人，李广、公孙敖损失军队返回。下诏说，夷狄不讲道义，由来已久，近来匈奴多次侵犯边境，所以派遣将领安抚军队。古代治理军队，整顿士兵，趁敌人刚进入，将领官吏刚刚会合，上下还没协调。代郡的将军公孙敖、雁门的将军李广所任不称职，校尉又背弃道义，胡作非为，丢弃军队向北逃跑，小吏违反禁令，用兵之法不竭力教练，是将帅的过错。教令宣布明确，却不能尽力执行，是士兵的罪过。将军已经交给廷尉，让廷尉依法审理，同时对士兵也施加刑罚，两者并行，不是仁圣的用心。朕怜悯众人陷入祸害，想让他们洗刷耻辱，改正行为，重新奉行正义，却没有路径。赦免雁门、代郡不守法令的军事。夏，大旱，发生蝗灾。六月，巡行到雍县。秋，匈奴侵犯边境，派遣将军韩安国驻守渔阳。元朔元年冬十一月，下诏说，公卿大夫是负责总揽方略、统一法度、推广教化、美化风俗的人，以人为本，以义为准则，褒奖有德者，俸禄贤能者，鼓励善行，惩罚暴行，这是五帝三王之所以兴盛的原因。朕早起晚睡，希望与天下之士共同走向这条道路，所以礼遇老年人，恢复孝敬之人的待遇，选拔豪杰俊才，讲求文学， 考察，即使十户人家的诚意，也一定有忠信之人。三人同行，一定有可作为我老师的。如今有时整个郡都不举荐一人，这是教化没有深入下去，而有德性的君子被堵塞，不能上达圣听。二千担官长是刚继人伦的，将如何辅助朕明察幽暗之处，勉励百姓，激励众人，推崇乡里的教化呢？况且觐见贤才受上赏，埋没贤才受重罚，这是古来的道理。与中二千担、礼官、博士商议不举荐之罪。有关部门上奏建议说，古代诸侯进贡士人，一次合乎标准称为好德，两次称为贤贤，三次称为有功，就赐给九锡。不进贡士人，一次就削夺爵位，两次就削夺土地，三次就削夺爵位和土地全部。依附下位欺骗皇上者处死，依附上位欺骗下位者受刑，参与国政却对百姓无益者斥退，身在上位却不能觐见贤才者罢免，这是用来鼓励善行，贬斥恶行的。如今诏书彰显先帝的圣序，命令二千担举荐孝廉，是用来教化百姓，移风易俗的。不举荐孝廉是不尊奉诏令，应当以不敬论处；不考察廉洁是不胜任，应当免职。奏议被批准。十二月，江都王刘妃去世。春三月甲子日，立卫氏为皇后。下诏说，朕听说天地不变，就不能形成化育，阴阳不变，万物就不能茂盛生长。易说通达变化，使百姓不倦怠。诗说经过多次变化回到常规，才知道言语的选择。朕赞美唐尧、虞舜而喜欢殷、周，根据旧制借鉴新法。现大赦天下，与百姓重新开始。所有拖欠的贷款以及诉讼，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的都不再追究。秋，匈奴入侵辽西，杀害太守，进入渔阳、雁门，击败都尉，杀害掳掠三千多人。派遣将军卫青从雁门出兵，将军李希从代郡出兵，斩杀俘虏数千人。东夷会军南吕等帅28万人归降，设置沧海郡。鲁王刘虞、长沙王刘发都去世。二年冬，赐给淮南王、淄川王几丈，不必入朝。春正月，下诏说，梁王、城阳王是同胞兄弟，愿意将封邑分给弟弟，准许他们。诸侯王请求分给子弟封邑的，朕将亲自阅览，使他们有爵位。于是藩国开始分封，子弟们都封侯了。匈奴入侵上古、渔阳，杀害掳掠官吏百姓1000多人。派遣将军卫青、李希从云中出兵，到达高阙，向西直到扶犁，斩杀俘虏数千人，收复河南之地，设置朔方、五原郡。三月的最后一天乙亥日，发生日食。夏，招募百姓迁往朔方10万人，又迁徙郡国豪杰以及财产在300万以上的人到茂陵。秋，燕王刘定国有罪，自杀。三年春，撤销沧海郡。三月，下诏说，刑罚是用来防止奸邪的，崇尚文德是用来体现仁爱的。因为百姓没有普遍受到教化，朕很高兴与士大夫每天更新事业，恭敬而不懈怠。大赦天下。下，匈奴入侵代郡，杀害太守，进入雁门，杀害掳掠1000多人。六月庚午日，皇太后去世。秋，撤销西南夷，修筑朔方城，下令百姓聚营5天。四年冬，巡行到甘泉。夏，匈奴入侵代郡、定襄、上郡，杀害掳掠数千人。五年春，大旱。大将军卫青率领6位将军的军队10多万人从朔方、高阙出兵，斩杀俘虏15000人。夏六月，下诏说，听说用礼来引导百姓，用乐来教化百姓。如今礼坏乐崩，朕很忧虑，所以广泛延请天下博文之士都举荐到朝廷，命令礼官鼓励学习，讲论研讨，增广见闻，举荐遗漏的礼仪，作为天下表率。太常要商议给予博士弟子名额，推崇乡里的教化，以激励贤才。丞相公孙弘请求为博士设置弟子园，学者越来越多。秋，匈奴入侵代郡，杀害都尉。六年春二月，大将军卫青率领6位将军的军队10多万人从定襄出兵，斩首3000多人。 大赦天下。下四月，卫青再次率领六位将军越过沙漠，大获全胜。前将军赵信战败，投降匈奴。右将军苏建损失军队，独自逃脱回来，赎罪为普通百姓。六月，下诏说，朕听说五帝不相沿袭礼仪，三代不相沿用法律，所走道路不同而建立德政是一致的。就像孔子回答定公问用招来远方之人，回答哀公问用论述臣下，回答景公用节约费用，不是故意不同，而是当务之急不同。如今中原一统，而北方边境不安宁，朕很痛心。日前大将军巡视朔方，征讨匈奴，斩杀俘虏18000人，各种受禁锢以及有过错的人都得到厚赏，得以免罪减罪。如今大将军又取得胜利，斩杀俘虏19000人，接受爵赏，而想转移出卖的，没有留步的办法，请商议制定法令。有关部门上奏请求设置武功赏官，以优待战士。元寿元年冬十月，巡行到雍县，祭祀五仇，获得白绫，作白绫之歌。11月，淮南王刘安、衡山王刘赐谋反，被处死。党羽被处死的有数万人。12月，下大雪，百姓冻死。下四月，大赦天下。丁卯日，立皇太子，赐给中二千担爵位为右庶长，赐给百姓中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一级爵位。下诏说，我听说旧尧对禹说，关键在于知人，知人就是明智，连尧帝都觉得难。国君好比是心，百姓好比是肢体，肢体受伤心就会痛苦。先前淮南王、衡山王修习文学，贿赂流通，两国接壤，被邪说诱惑，竟图谋篡位弑君，这是我的不得。诗经说，忧心惨惨，念国之为虐。已经赦免天下，涤除旧恶，与百姓一起重新开始。我嘉奖孝悌立田的人，哀怜那些年老眼花孤寡官独的人，有的缺乏衣食，非常怜悯他们，特派业者巡视天下，慰问并给予赏赐。诏书说，皇帝派业者赐给县三老、孝子伯每人五匹，乡三老、孝悌立田伯每人三匹，年龄90以上及官寡孤独伯每人二匹，畜三斤，80以上米每人30，有冤屈和失业的使者报告上来，由县乡立即赐予，不要聚集百姓。5月以4日会日发生日食，匈奴入侵上谷，杀死数百人。2年冬10月，皇帝巡幸雍地，祭祀武志。春3月戊寅日，丞相公孙弘去世，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从陇西出发，到达高兰，斩首8000余级。夏季，在榆吴水中生出马匹。南越进献驯象和能说话的鸟。将军霍去病、公孙敖从北地出发2000余里，经过居延，斩首俘虏30000余人。匈奴入侵雁门，杀死掳掠数百人。派遣卫尉张骞、郎中令李广都从右北平出发。李广杀死匈奴3000余人，但自己全军4000人全部损失，只身逃脱回来，连同公孙敖、张骞都延误了军期，依法当斩，赎罪贬为庶人。江都王刘建犯罪自杀。胶东王刘季去世。秋季，匈奴浑邪王杀死休屠王，并率领部众共40000余人前来投降，设置5个属国来安置他们，将他们的土地设置为5威郡、9权郡。3年春季，有彗星出现在东方。夏季5月，大赦天下。立胶东康王的小儿子刘庆为陆安王，丰原相国萧何的曾孙萧庆为列侯。秋季，匈奴入侵右北平、定襄，杀死掳掠1000余人，派遣业者劝导有水灾的郡种植冬小麦，推举官吏百姓中能借贷给平民的人，将名字上报，削减陇西、北地、上郡戍卒的一半，征发有罪的官吏，开凿昆明池。大将军卫青率领4位将军从定襄出发，将军霍去病从代郡出发，各自率领50000骑兵，步兵跟在军队后面数10万人。卫青到达漠北包围单于，斩首19000级，到达田岩山才回师。霍去病与左贤王交战，斩获首虏70000余级，在狼居胥山筑坛祭天后回师。 两军将士死者数万人。前将军李广，后将军赵石奇都延误军期。李广自杀，赵石奇赎罪免死。五年春三月甲午日，丞相李蔡有罪自杀。天下马匹缺少，平价出售公马，每匹20万钱。废除半两钱，通行5铢钱。迁徙天下奸猾的官吏百姓到边境。六年冬十月，赐给丞相以下至2000担官吏黄金，1000担以下至随从人员帛，蛮夷次仅各有等级。降雨而没有结冰。夏四月乙巳日，在宗庙立皇子刘宏为齐王，刘旦为燕王，刘须为广陵王，开始制作诰命。六月，下诏说，近来有关官员因为钱币轻贱多作奸，农民受到伤害而从事农业的人不多，又禁止兼并的途径，所以改变钱币来约束。考察古代，制定适合当今的制度。废除旧币已有几个月，但山林水泽的百姓还不明白。仁政推行则百姓从善，道义树立则风俗改变，莫非是执法者引导不够明白，还是百姓安于不同习俗，而狡诈的官吏成事侵害平民？为什么如此纷乱扰乱？现在派遣博士楚大等六人分别巡视天下，慰问官寡废疾之人，无力自谋生计的借贷给他们，告谕三老孝悌作为百姓的榜样，推举独行特立的君子，征召到皇帝所在地。我嘉奖贤者，乐于知道他们的姓名，广泛宣扬其道，世人有特殊才能需要征召，是使者的责任。详细询问隐居不适、尸位冤屈、奸猾为害、田野荒芜、治理苛刻的情况，举报上奏。郡国认为有利的改革，上报丞相、御史。秋九月，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去世。元鼎元年夏五月，大赦天下，大宴饮五日，在汾水上得到宝鼎。济东王刘彭礼有罪，被废黜迁到上庸。二年冬十一月，御史大夫张汤有罪自杀。十二月，丞相严清宅被关进监狱而死。春季，新建百梁台。三月，下大雪。夏季，发大水，关东饿死的人数以千计。秋九月，下诏说，仁爱不疏远远方，义不容辞困难。现在京师虽然不算是丰年，但山林池泽的富饶与百姓共享。如今水灾一到江南，迫近隆冬，我担心百姓饥寒不能存活。江南之地，火耕水耨，正在调拨巴蜀的粮食运到江陵，派遣博士中等分别巡视，告谕所到之处，不要让百姓更加困苦。官吏百姓中有救济饥民，使其免于灾难的，全部上报。三年冬，将函谷关迁移到新安，以旧关为红农县。十一月，下令百姓告发隐匿民钱者，将没收的一半给告发者。正月戊子日，杨陵园发生火灾。夏四月，下冰雹，关东十余郡国饥荒，出现人吃人现象。长山王刘顺去世，其子继位，有罪被废黜迁到房陵。四年冬十月，皇帝巡幸雍地，祭祀五志，赐百姓爵位一级，女子每百户赐牛酒。从夏阳出发，东行到汾阴。十一月甲子日，在汾阴谁上建立后土祠，祭祀礼毕，巡幸荥阳。回到洛阳，下诏说，在冀州祭祀土地神，眺望黄河洛水，巡视豫州，观看周王室，遥远而无人祭祀。询问老人，才找到周氏后裔姬家，封姬家为周子南君，以供奉周朝祭祀。春二月，中山王刘胜去世。夏季，封方士栾大为乐通侯，官位上将军。六月，在后土祠旁得到宝鼎。秋季，在沃洼水中生出马匹，制作宝鼎、天马、之歌。历长山献王的儿子刘商为泗水王。五年冬十月，皇帝巡幸雍地，祭祀五志，然后越过陇山，登上崆峒山，西临阻力河后返回。十一月辛巳日初一早晨，冬至，在甘泉建立太祭，天子亲自交祭，朝拜太阳，西拜月亮。下诏说，我以渺小之身托于王侯之上，德行未能安抚百姓，百姓有的饥寒，所以寻祭后土以祈求丰年。冀州的土壤显现出有纹饰的宝鼎，得以敬献于宗庙。沃洼水中生出马匹，我驾驭它，战战兢兢， 害怕不能胜任，思考昭告天地，内求自新。诗经说，四母异义，以争不服。亲自巡视边境，到达最远的地方，望见太乙神，修建天文祭坛。辛卯夜，仿佛有光芒十二道明亮。易经说，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。我很担忧，年岁未能全部丰收，整饬自身斋戒，丁酉日在郊外拜祭祈福。夏四月，南越王向吕家反叛，杀死汉朝使者以及南越王、王太后，大赦天下。丁丑日会日，发生日食。秋季，青蛙和蟾蜍争斗，派遣伏波将军陆伯德从贵阳出发，沿黄水而下。楼船将军杨仆从豫章出发，沿真水而下。归义越侯颜为歌船将军从零陵出发，沿澧水而下。贾为下濑将军从苍梧而下，都率领罪人长江、淮河以南的楼船十万人，岳池一侯一令率八蜀的罪人征发夜郎兵，沿臧柯江而下，全部汇合于番禺。九月，列侯因进献黄金助祭宗庙不合规定而被剥夺爵位的有106人，丞相赵州被下狱而死。乐通侯栾大因诬枉罪被腰斩。西羌部众十万人反叛，与匈奴互通使者攻打固安，包围扶罕。匈奴入侵五原，杀死太守。六年冬十月，征发陇西、天水、安定的骑士以及中尉、河南、河内士卒十万人，派遣将军李希、郎中令徐自卫征讨西羌，平定了叛乱。皇帝东行，将要巡幸沟氏，到达左翼同乡，听说南越被攻破，于是设置文喜县。春季，到达吉县新中乡，得到吕家的首级，于是设置霍家县。池邑侯所派军队尚未出发，皇帝便命令征讨西南夷，平定了他们。于是平定越地，设置为南海、苍梧、玉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朱崖、丹耳郡。平定西南夷，设置为五都、臧柯、越西、沈黎、文山郡。秋季，东越王于善反叛，攻杀汉朝将领官吏，派遣恒海将军韩说、中尉王温书从会稽出发，楼船将军杨仆从豫章出发攻打东越，又派遣伏举将军公孙贺从九原出发，凶和将军赵破奴从令居出发，都行军二千余里，未见敌人而还。于是分割武威、酒泉的土地，设置张掖、敦煌郡，迁徙百姓充实那里。元丰元年冬十月，下诏说，南越、东欧都已服罪，西蛮、北夷还不太和睦。我将巡视边境，选择军队整顿军旅，亲自掌握武士，设置十二部将军，亲自率领军队。从云阳出发，北行经过上郡、西河、五原，出长城，北登单于台，到达朔方，临近北河。部署军队十八万骑兵，旌旗绵延千余里，威震匈奴。派遣使者告诉单于说，南越王的头已悬挂在汉朝北阙了。单于能战，天子亲自率军在边境等待，不能战，就赶快来臣服，何必逃匿在漠北寒冷艰苦之地。匈奴为之恐惧，回师在乔山祭祀皇帝，然后回到甘泉。东越人杀死国王于善投降。下诏说，东越地势险阻，反复无常，是后世的祸患，将东越的百姓迁到长江、淮河之间，于是使东越之地空虚。春正月，巡幸沟氏。下诏说，我祭祀华山，到达中越，获得伯袍，见到夏后其母时，第二天亲自登上松高山，御史和随从官吏在庙旁的立足都听到三呼万岁的声音，祭祀礼仪无不得到回应，命令辞官增加太师山的祭祀，禁止砍伐那里的草木，将山下三百户作为奉邑，名叫崇高，专门供给祭祀，免除赋役。然后东行，巡游海上。下四月癸卯日，皇上返回，登封泰山，下山坐在明堂。下诏说，我以渺小之身继承至尊之位，兢兢业业，唯恐德行浅薄，不明礼乐，所以祭祀八神，承蒙天地施予恩惠，显现景象，仿佛有所听闻，被怪物震动，想停止又不敢，于是登封泰山，到达梁父，然后在肃然山行封禅里。自新， 与士大夫共同更始，以十月为元丰元年。巡行所到之处，帛、凤高、蛇丘、历城、梁父、百姓的田租、欠付、借贷，以免除。加赐70岁以上孤寡帛每人2匹。四县不出今年算赋。赐天下百姓爵位一级，女子每百户牛酒。从泰山出发，又东巡海上，到达碣石。从辽西经过北边九原，回到甘泉。秋季有彗星出现在东景秀，又出现在三台星。齐王刘宏去世。2年冬10月，巡幸雍帝，祭祀武志。春季巡幸勾氏，然后到东来。夏4月返回时祭祀泰山。到达户子，亲临黄河决口，命令随从大臣将军以下都背柴草堵塞河堤，作户子之歌。赦免所经过地区的流民，赐给孤独老年人米，每人40。朝鲜王公打杀死辽东都尉，于是招募天下死罪之人攻打朝鲜。6月，下诏说甘泉宫内中产灵芝、酒精莲叶，上帝广陵，不嫌弃下方，赐予我大福。特赦天下，赐云阳都百户牛酒，作脂肪之歌。秋季在泰山下建造明堂，派遣楼船将军杨仆、左将军荀志率领应募的罪人攻打朝鲜，又派遣将军郭昌、中郎将魏广征发巴蜀士兵平定西南夷未归顺者，设置益州郡。3年春季举行脚底戏，300里内的人都来观看。夏季朝鲜人杀死国王魏右渠投降，将朝鲜之地设置为乐浪、临屯、玄图、真潘郡。楼船将军杨仆因损失过多被免为庶人，左将军荀志因争功被处死弃市。秋7月，胶西王刘端去世。武都敌人反叛，被分别迁徙到酒泉郡。4年冬天10月，皇帝巡行到雍县，祭祀武帝，打通回中道，然后向北出萧关，经过独路、明泽，从代地返回，巡行到河东。春天3月，祭祀后土。下诏说我亲自祭祀后土神奇，看到光芒聚集在灵坛上，一夜之间蜡烛3次点亮。巡幸到中都宫殿上也出现光芒。现在赦免汾阴、夏阳、中都的死罪以下囚犯，赐给这三县以及杨氏的百姓今年都不用缴纳租赋。夏天大旱，很多百姓中暑而死。秋天因为匈奴衰弱，可以趁势使其臣服，于是派遣使者去征发天下7种被流放的人以及勇敢之士，派遣2师将军李广利率领6万骑兵、7万步兵从朔方出发，因于将军公孙敖率领1万骑兵、3万步兵从雁门出发，游击将军韩说率领3万步兵从五原出发，强弩都尉陆伯德率领1万多步兵与2师将军会合。李广利与单于在于武水边连续作战多日，公孙敖与左贤王交战不利，都撤回。夏天4月，立皇子刘破为昌邑王。秋天9月，下令死罪囚犯可以缴纳50万钱赎罪减死一等。太史元年春天正月，因于将军公孙敖有罪被腰斩，将郡国中的官吏和豪杰迁徙到茂陵、云陵。夏天6月，赦免天下。2年春天正月，巡行到回中。3月，下诏说有关官员商议说，从前我交祀见到上帝，西登龙首，获得白绫进献给宗庙，窝洼水中出现天马，泰山出现黄金，应该改换旧名。现在将黄金改为灵指，鸟蹄的形状以对应祥瑞，于是以此颁赐给诸侯王。秋天干旱。9月，招募死罪囚犯缴纳50万钱赎罪减死一等。御史大夫杜周去世。3年春天正月，巡行到甘泉宫宴请外国客人。2月，命令天下举行盛大饮酒5天。巡行到东海，获得赤焰，做了朱焰之歌。巡幸琅琊，在城山祭祀日神，登上知福山，在大海上航行，山呼万岁。冬天赐给巡行所经过的每户5000钱，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劳每人1匹布帛。4年春天3月，巡行到泰山。壬5日，在明堂祭祀高祖，以配享上帝，并接受祭卜。癸未日，在明堂祭祀孝景皇帝。 甲申日，休整丰坛。丙戌日，在石驴山行禅礼。夏天四月，寻衅不齐现，在蛟门宫祭祀神人，好像有神面对作拜的样子。做了蛟门之歌。夏天五月，返回寻衅建章宫，大设酒宴，赦免天下。秋天七月，赵地有蛇从城外进入城中，与城中的蛇在孝文庙下群斗，城中的蛇死了。冬天十月甲寅会日，发生日食。十二月，巡行到雍县，祭祀武帝，西到安定，北地。征和元年春天正月，返回巡衅建章宫。三月，赵王刘彭祖去世。冬天十一月，征发三府骑士大搜上林苑，关闭长安城门搜查，十一天后才解除。巫蛊之祸开始兴起。二年春天正月，丞相公孙贺被下狱处死。夏天四月，大风掀翻房屋，折断树木。闰月，朱翊公主、杨氏公主都因巫蛊之罪被处死。夏天，寻衅甘泉。秋天七月，暗道侯韩说，使者江冲等人挖掘太子宫中的古物。壬午日，太子与皇后谋划斩杀江冲，用符节发兵与丞相刘屈毛在长安大战，死者数万人。庚寅日，太子逃亡，皇后自杀。首次设置城门屯兵，改换符节加黄毛。御史大夫鲍胜之、司职田人因放纵罪犯获罪，鲍胜之自杀，田人被腰斩。八月辛亥日，太子在湖县自杀。癸亥日，发生地震。九月，立赵敬肃王的儿子刘演为平干王。匈奴侵入上谷、五原，杀掠官吏百姓。三年春天正月，巡行到雍县，到安定、北地。匈奴侵入五原、酒泉，杀死两个都尉。三月，派遣二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七万人从五原出发，御史大夫商丘成率领两万人从西河出发，重河侯马通率领四万骑兵从酒泉出发。商丘成到达俊基山与敌人交战，斩首很多。马通到达天山，敌人退去，于是降服了车师，都率兵返回。李广利战败，投降了匈奴。夏天五月，赦免天下。六月，丞相刘屈毛被下狱腰斩，妻子被斩首示众。秋天，发生蝗灾。九月，反叛者公孙勇、胡倩被发掘，都伏法。四年春天正月，巡行到东来，面对大海。二月丁酉日，在雍县落下两块陨石，声音传到四百里外。三月，皇上在巨定耕田。庚寅日，在明堂祭祀。癸巳日，在石驴山行禅礼。夏天六月，返回寻衅甘泉。秋天八月辛酉会日，发生日食。后元元年春天正月，巡行到甘泉，祭祀太治，然后寻衅安定。昌邑王刘破去世。二月，下诏说，我交祀见到上帝，巡游到北边，看见群鹤停留，因为没有用罗网捕捉，所以没有什么惊险。在太治祭祀时，光景同时出现。现在赦免天下。夏天六月，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杀。侍中仆射莽和罗与弟弟重和侯马通谋反，侍中驸马都尉金日低、奉车都尉霍光、其都尉上官杰讨伐他们。秋天七月，发生地震，常常有泉水涌出。二年春天正月，在甘泉宫朝见诸侯王，赏赐宗室。二月，巡行到周至县五柞宫。乙丑日，立皇子刘弗陵为皇太子。丁卯日，皇帝在五柞宫驾崩，入殡于未央宫前殿。三月甲申日，葬于茂陵。赞语说，汉朝承接了历代帝王的弊政，高祖拨乱反正，文帝、景帝致力于修养百姓，至于稽考古礼、文士政教的事情还有很多缺失。孝武帝刚刚即位，就卓然罢黜百家，尊崇六经，于是访求海内人才，举荐其中的俊秀，与他们一起建立功业。兴办太学，修整郊祀，改定征朔，确定历法，协调音律，创作诗乐，建立风扇，祭祀百神，继承周朝后裔，号令文章，光辉灿烂，值得记述。后代得以遵循宏业，而有三代的风范。像武帝这样的雄才大略，如果不改变文帝、景帝的恭俭来救助百姓，即使是诗、书所称道的 又有什么超过的呢？